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 IBM 帝国缔造者，副标题是小沃森自传。小沃森是 IBM 掌门人老沃森的儿子，他们父子俩先后执掌 IBM 将近60年。在这段时间里， IBM 从一家生产天平、磅秤等商用机器的小公司变成了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外界把这段时期称为 IBM 的沃森王朝。本书就是从小沃森的视角讲述了父子两代人如何经营 IBM 的故事。吴军老师在《浪潮之巅》这本书里讲过一个基因决定定律，也就是说，一家公司的创始人或者开拓边界的领导者对这家公司的基因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公司的基因呢，又往往决定了公司的命运。沃森父子就为 IBM 奠定了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帮助 IBM 成为电脑主机时代的霸主，也成了 IBM 遭遇危机的主要原因。那听完这本书，你会对这一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实际上，这本书的英文原书名就叫做 Father, Son and Company， 直译过来就是父亲、儿子和公司。可能你会认为小沃森子承父业，正常接班，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呢，小沃森经历了相当艰难的磨练，才最终成就了自己和巅峰时期的 IBM。一听父子两代人，你可能会觉得 IBM 是个家族企业。其实 IBM 并不算是真正的家族企业，老沃森所持有的 IBM 股份从来就没有超过 5%。 小沃森想要顺利接班，必须得到董事会的认可，但是小沃森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领导能力。无论在家还是在公司，老沃森都享有绝对的权威，这让小沃森长期处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度成为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那一个纨绔子弟怎么成长为企业领导人呢？这就得说到小沃森的人生转折点，也就是在二战中从军。小沃森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回了自信。战后小沃森回到 IBM， 成为父亲的左右手。那这是一个更严峻的挑战，因为沃森父子俩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老沃森是天生的商人，人情练达，擅长交际，而小沃森呢，性情直率，不善言谈。对于应该怎么样经营 IBM， 父子俩有不同的理念，常常针锋相对。在最敏感的权力问题上，老沃森大权在握，而小沃森又急于证明自己。那所有的这些导致父子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紧张，长期处于相爱相杀的状态。那么小沃森怎么证明了自己？他又如何带领 IBM 从一家小公司走进计算机时代，并且奠定 IBM 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的呢？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给你详细讲述这段 IBM 发展关键期的历史。第一，老沃森给 IBM 铸造了怎样的企业文化？第二，沃森父子在经营理念上有什么不一样？第三，小沃森是如何带领 IBM 成为计算机行业霸主的？好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第一个重点，老沃森给 IBM 铸造了怎样的企业文化。在全球知名 IT 企业里面， IBM 似乎是一个异类。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的 IT 公司允许程序员们穿短裤拖鞋上班，推行轻松平等的工作文化，但是 IBM 呢，要求所有员工穿白衬衫和黑西装。直到20世纪末， IBM 内部仍然坚持论资排辈的晋升方式，公司聚会不允许喝酒，而且很强调员工对公司保持忠诚等等。你看，这就是家长式管理的风格，对吧？那为什么 IBM 拥有和 IT 同行们截然不同的企业文化呢？答案是年龄。其他 IT 公司最多也就是30-40年的历史，而 IBM 呢，就像业界的活化石，拥有百岁高龄。100多年来， IBM 的主营业务虽然几次转型，但最初的文化基因却穿越时空，顽强地延续下来，以至于和其他年轻的 IT 公司相比， IBM 显得格格不入。那到底是谁铸就了 IBM 的文化基因呢？这个人就是托马斯·约翰·沃森，也就是老沃森。从1914年到1956年，老沃森执掌 IBM 长达42年的时间，他把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偏好等等深深地注入了这家企业的基因，以至于有一种说法， 说 IBM 整个公司都只不过是老沃森个人意志的一种延伸，即使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也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在其他企业里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老沃森并不算是 IBM 真正的创始人和老板，只是董事会聘请的职业经理人，他持有的 IBM 股份从来没超过 5%。 那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老沃森能这么深刻地影响一家公司呢？这就得从他的职业生涯说起。老沃森出身贫寒，没读过什么书，17岁就当起了推销员，走街串巷贩卖杂货。尽管学历不高，但他天生就是当推销员的料，外表英俊，心思缜密，谈吐不凡。他从最底层做起，经过10多年的历练，终于在业界闯出了名头，成为当时一家著名大公司的顶级销售。这家公司的老板叫帕特森，在美国商业史上也很有名，被誉为是现代推销术之父。老沃森从帕特森那里学到了不少真传。后来呢，老沃森和帕特森产生了矛盾，于是跳槽到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公司担任总经理。那这家公司就叫做计算制表技术公司，简称 CTR， 它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IBM 的前身。 CTR 的产品包括天平、磅秤、打卡钟、穿孔制表机等等杂七杂八的商业机器。由于管理不善，负债累累，眼看就要面临停业清算，董事会请老沃森过来，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老沃森提出，除了固定薪酬，自己还应该拿到一定比例的利润分红。当时 CTR 的董事会根本就没奢望公司还能盈利，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个要求。出乎意料的是，老沃森不仅很快让公司起死回生，而且业务蒸蒸日上，规模迅速扩张。1924年，也就是入主 CTR 10年之后，老沃森给他改了个名，叫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听起来很有气势。这个缩写呢，就是 IBM。 老沃森本人也凭借当初的薪酬条款，成了全美国薪酬最高的人。他一直执掌 IBM 直到82岁，在自己临终前几个月才把 IBM 的总裁之位传给了小沃森。那么老沃森给 IBM 打下了怎么样的个人印记呢？首先是极度重视营销，因为老沃森就是推销员出身，外界一般认为呢， IBM 成功靠的是技术创新。但是小沃森在这本书里面坦白承认了一个秘密，那就是 IBM 真正的优势其实并不是技术创新，而是极强的销售能力。无论是最初的穿孔制表机，也就是早期的数据处理设备，还是后来的计算机， IBM 一开始都不具备技术优势，但是呢，靠着一支顶尖的销售队伍， IBM 能卖出去比竞争对手多得多的产品，先形成规模优势，反过来推动技术升级，然后才有了 IBM 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为了打造这样一支顶尖的销售队伍，老沃森想了不少办法。他认为啊，如果想把产品推销给一位生意人，那么首先自己看上去得像一个正经生意人。所以呢，他规定所有销售人员一律要穿白衬衣、黑西服，并且工作时间不得饮酒，甚至在公司聚会上也不得出现酒精饮料。老沃森还设立了 IBM 培训学校，专门培训新入行的销售人员，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创举。一位新人必须在培训学校待上1年半，首先要花半年时间学习产品知识，然后跟随资深的销售员实习半年，最后再花半年学习专业的销售技巧，这样才能正式上岗。培训学校的座右铭是一个英文单词 think， 意思就是只要你动脑子，你就能卖出更多的机器，获得更快的进步。这也是后来 IBM 个人电脑 ThinkPad 名字的由来。为了鼓舞销售人员的士气，老沃森呢还推出了 IBM 的专用口号、仪式、内刊、歌曲，所有学员上课第一件事就是全体起立齐唱 IBM 之歌。在那个年代，这些方法的确让销售新人快速接受了公司理念，激发了工作热情。老沃森给 IBM 打下的第二个印记就是高薪酬高福利制度。老沃森深知要受到员工的拥戴，那就必须善待员工。他明确表示， IBM 的目标就是消除员工对自身及家人保障的担忧。 IBM 员工的福利待遇大大高于全国水平，工厂环境工作整洁，每个车间都配有空调，而且老沃森还下令修建了图书馆、运动场、夜校、 甚至还有乡村俱乐部。任何 IBM 员工只要花$1就能够加入俱乐部，享受一周3次的免费晚餐。除此之外，老沃森还对员工有一项最大的承诺，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裁员。当时没有人敢做出这样的承诺，而老沃森呢，不但做出了承诺，还坚持兑现了这个承诺。即使是在最困难的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期间， IBM 也坚持不裁员。实际上当时老沃森就判断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的，所以当别人大裁员的时候，他反其道而行之，招募更多员工，增加元器件库存，等待市场回暖。等到1933年罗斯福新政一推出， IBM 立即得到政府的巨大订单，全速开工。后来小沃森把 IBM 的高福利制度进一步推进，用年薪制替代了工人原来的小时工资制，消除了蓝领和白领的薪资差别，还给员工们购买重大医疗保险，给全体员工优先认购股票权等等。那沃森父子的这些举措深得人心， IBM 的每个员工都对公司有着极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好，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是老沃森铸造了 IBM 的企业文化。老沃森执掌 IBM 42年，把 IBM 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公司发展成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老沃森给 IBM 铸造了极度重视营销和高薪酬高福利的企业文化，这给 IBM 后来的辉煌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老沃森留给 IBM 的所有遗产都是正面的，事实上二战以后，小沃森回到 IBM 被当作接班人培养，他就和父亲在经营理念上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父子俩一直争吵不断。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二个重点。首先呢，父子两个人的管理方式完全不一样。老沃森是一个铁腕式的领导人物，在公司内部拥有绝对权威。 IBM 的每间办公室里都挂着老沃森的大幅照片和语录，人们把他下达的所有命令都奉为圣旨，不敢有半点质疑。而小沃森对公司的这种浓厚的个人崇拜氛围极其反感。小沃森认为在这种氛围下，高管们不敢再自主思考，只会做老沃森的应声虫。一个人的职位越高，动脑子的时候就越少，而且呢，老沃森年纪越大，就越喜欢人们对他的阿谀奉承，谁要是敢表达不同的观点，就会被看作是挑衅。这也导致了有能力的管理人员纷纷辞职，留下来的大部分是唯唯诺诺的庸才。那你可能要问了，既然管理上有这么严重的问题，那 IBM 怎么没垮掉呢？因为老沃森的个人能力实在太强了，只需要他一个人思考，然后发号施令，别人去执行就行了。 IBM 的整个管理体系只不过是老沃森个人意志的延伸，向他直接汇报工作的高管有40名，有的时候呢，高管们要在老沃森办公室门口苦苦等上一个星期才轮上向他汇报工作。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家长式管理。后来呢，老沃森因为忙于社会事务，把公司的日常管理权交给了小沃森，但是呢，重大事务还得老沃森最后拍板。小沃森接管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管理体系，用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替代之前的家长式管理。这不仅仅是想革除之前的弊端，也是因为客观形势的需要。因为当时 IBM 呢正处在加速发展期，销售额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原先那种领导人一个人说了算的模式完全没有办法应对急速膨胀的公司业务。对此呢，小沃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个呢，进行大规模的权力下放，给基层管理人员更多自主决策权，然后提拔了一批精明能干的年轻管理人员进入公司高层，替代之前老沃森时代的高管。再然后组建一个由6个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每个人都能够独当一面，不必事事都由总裁决定。后来又进一步打造了一个20人左右的高管队伍，由这支团队来共同经营 IBM。 你看，这就是在做权力的下放和分流。那可以想见啊，这些改革遭到了老沃森的激烈反对，但是小沃森呢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这父子俩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差点反目成仇。更麻烦的是，两个人的分歧还不只是这些。你比如说在财务方面，老沃森呢因为经历过一战大萧条这几次经济危机，在财务上是趋于保守的。他认为一家健康的企业应该是负债越少越好，流动资金越多越好， 这样才能扛过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但是当时 IBM 正处在高速发展期，需要大量的新建新厂房，上马新生产线，还要投入巨资给计算机研发，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老沃森坚持不允许增加贷款，那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捆住了手脚，这让小沃森非常苦恼。在很多次争吵无果之后，小沃森想了个点子，他对父亲说，说好吧爸爸，我们不再贷款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解雇所有的销售人员，因为如果不扩大生产线，现有的订单就足够我们忙活的了。哎，这句话果然抓住了要害。老沃森一直把销售看作是 IBM 的立身之本，绝对不可能压缩销售队伍，所以呢几经斟酌，老沃森最后终于松了口。于是呢，小沃森通过增加贷款、发行新股等等的方式，为 IBM 募集到了充足的资金，这才有了向计算机领域大举进军的可能。而沃森父子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 IBM 到底该不该进军计算机领域。在老沃森时代， IBM 的王牌产品是穿孔卡片机，这种机器啊，是把数据以打孔的方式记录在一张张卡片上，并且能对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加工，可以大大的节省人力。在计算机发明之前，穿孔卡片机是大企业必备的办公设备，用来管理财务数据还有客户的数据。政府部门呢也需要大量的用到这种机器。当时 IBM 占领了 90% 的穿孔卡片机市场，长期享受着高额垄断利润，没有遇到挑战。直到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那是一个占地170平米、重达30吨的庞然大物，每秒钟可以进行5000次运算，数据处理能力完爆当时最先进的穿孔卡片机。可是无论是老沃森还是小沃森，一开始都没有意识到计算机的颠覆性，因为它看起来实在太庞大太怪异了，根本不能用作商业用途，更不可能替代穿孔卡片机。对此呢，老沃森断言全世界对计算机的需求不会超过5台。好在小沃森及时调整了观点，小沃森突然认识到 IBM 的主营业务其实并不是穿孔卡片机，而是数据处理。在数据处理速度上，穿孔卡片机经过多次改进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当机器的读卡速度加快的时候，卡片的磨损速度也会加快，如果进一步提高读卡速度，卡片本身会被撕裂，而且一张卡片只能记录少量的数据，有些大型企业数据多，不得不用一整栋楼来存放这些穿孔卡片，已经到了存储的极限。而计算机呢，不仅运算速度超快，而且数据是存储在磁带上的，这就大大节省了存储空间。那所有的这些都预示着穿孔卡片机必将被计算机所替代。想清楚了这一点，小沃森决定要带领 IBM 全面进军计算机领域。但是呢，上马一个计算机项目的费用高达1000万美元，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呢，项目失败的风险也相当高。那小沃森要如何才能说服他的父亲呢？哎，他决定曲线救国。当时 IBM 没有几个人懂得电子技术，所以小沃森的第一步是招兵买马，招聘大量的电子工程师，做好足够的人才储备。然后小沃森向父亲展示了一组数据，数据显示 IBM 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比例大大低于竞争对手，从而呢，争取到了更多的经费用于电子技术研发。最后，小沃森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军方迫切需要一批高性能计算机来辅助作战，你比如说导弹追踪、密码分析、天气预测等等。小沃森仅凭着一份样机示意图和研发计划书，就拿到了军方的10多份订单。看到订单在手，老沃森终于批准了这个耗资巨大的计算机项目， IBM 正式进军计算机领域。那父子两个人最严重的分歧也终于得到了缓解。好，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小沃森在公司经营上和父亲出现了一些重大分歧。在管理上，小沃森反对父亲搞个人崇拜和家长式的管理，推进现代管理制度。在财务上，小沃森反对父亲的保守策略，通过扩大贷款和发行新股，为 IBM 的加速发展融到了充足的经费。在战略上，小沃森力主将 IBM 带入了计算机时代。不过 IBM 在1950年代初进入计算机领域的时候还算是新手，不少竞争对手已经走在了前面。你比如说雷明顿兰德公司、 这家公司有设计了第一台通用计算机的科学家，他们后来推出了更先进的机型。还有美国无线电公司，从1940年代就开始研制计算机。IBM 跟这些公司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技术优势。那么，小沃森是怎么带领 IBM 从一个后来者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霸主的呢？这就是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三个重点。IBM 在计算机领域的关键一步，就是率先实现了计算机的工业化批量生产。在此之前呢，计算机都是在实验室里靠技术人员手动组装出来的，生产一台机器往往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计算机是高度精密的仪器，工厂流水线式的生产很难保证质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场当时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如果投入巨资建立生产流水线，很难收回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哪家公司能率先拿下一笔大订单，就能率先引入工业生产线，从而率先积累大批量生产计算机的经验，占据行业高地。当时一个全球最大的计算机项目正在招标，也就是美国军方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简称 SATE 系统。这个系统是冷战的产物，目的是为了拦截苏联轰炸机的进攻，需要用到大量的计算机。当时所有的计算机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拿下这笔大订单。你不要忘了， IBM 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小沃森也完美的继承了老沃森的推销天赋，他全力以赴的去跑这笔生意，付出的心血比其他任何项目都多。然而这个项目的军方负责人却迟迟不肯给他准信。那为了表示最大的诚意，小沃森对这个负责人说，只要你有意向选我们，不用等正式签合同，我马上给你新建一座工厂，这一周就开工。这样做当然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最后确实让 IBM 顺利拿到了订单。事实证明，这笔订单对 IBM 来说至关重要。从1952年到1955年， IBM 的计算机业务收入有 80% 来自 SATE 系统。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让 IBM 在业内率先建立起高度自动化的计算机工厂，为 IBM 培养了几千名新型电子产业的技术工人。项目中创造的大量技术创新也被 IBM 融合到了其他计算机产品中。到1950年代末，IBM 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计算机生产商之一。而最终成就 IBM 在计算机业内霸主地位的，是一款叫做 System 360 的新型计算机，那下文呢，我们简称 S360。 这款机器是小沃森带给 IBM 的最重要的资产，也是他在职业生涯中一次最大的豪赌。一旦项目失败，他很有可能就是 IBM 的最后一任总裁了。那这款机器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这样冒险呢？简单来说有两点，它是第一代兼容机和第一代以集成电路构成的计算机。在 S360 之前，每种型号的计算机都是一个单独的体系，需要特定的软件和配套设备，相互之间是不兼容的。如果说客户想要更换更先进的机型，那就必须要重新购买所有的软件以及打印机、磁盘驱动器等等的配套设备，非常不经济。 S360 作为第一代兼容机，它需要对几十种软硬件设备进行重新设计、重新编程，这个在当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光是编写基础软件就得投入2000名程序员。同时呢， S360 的设计要求采用高性能的集成电路作为它的基础部件，而之前所有的计算机都还在使用晶体管。 IBM 已经意识到集成电路才是计算机的未来，而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未来，就必须自己生产集成电路板。集成电路厂和普通的工厂不一样，它需要无尘车间，这种车间的造价呢高达每平方米1500美元，整个工厂的造价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巨大的研发费用还有建厂的费用，让 S360 成为美国商业史上最烧钱的项目之一。美国财富杂志称它为 IBM 的50亿豪赌，当代最冒险的商业决策。最后总共投入到 S360 项目上的费用超过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那这样庞大的开支让 IBM 这样财大气粗的公司差一点就发生了资金链断裂，而原因呢竟然是订单太多了。那为什么订单太多会差点导致资金链断裂呢？ S360 的样机在1964年发布以后，立刻收到客户的大量订单，市场反响特别热烈，连 IBM 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们采购了几十亿美元的零部件，开足马力生产。但是最关键的零部件集成电路板却因为新建成的集成电路工厂出现了故障，产量锐减。 这导致一批数量巨大的 S360 机器要延迟交货三个月。一方面库存零件占用了大量资金，一方面机器延迟交货，迟迟收不到货款，这就让 IBM 的现金流非常紧张。而且更要命的是，小沃森发现他们的会计制度也出现了问题。之前 IBM 的各个工厂只负责生产自己的产品，会计账目是很清楚的，而 S360 的生产呢，需要各种半成品在多个工厂之间流转加工，这些货物没有建立严格的清查单，谁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半成品在工厂之间流转。这就导致了从会计账目上来看公司还有钱，但实际上所有的资金都被这些流转中的货品给占用了。小沃森不得不申请紧急贷款来为员工发工资，最后呢，靠着额外发行价值 3.7 亿美元的新股， IBM 才度过了这次财务危机。尽管险象环生，但是小沃森最终赢得了这场豪赌。 S360 项目给 IBM 带来了惊人的回报，让 IBM 一举坐上了全球计算机行业老大的位置。 S360 作为一款划时代的产品，几乎是秒杀所有的竞争对手，在上市以后的20多年里基本垄断了高端主机市场。可以说没有 S360 就没有 IBM 的计算机霸主地位。小沃森也凭借着他对 IBM 做出的贡献，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家。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三个重点，小沃森带领 IBM 从一个后来者发展成为计算机行业霸主。这其中有关键两步，第一步是通过拿到美国军方 SATE 系统的订单，在业内率先建立起高度自动化的计算机工厂。第二步是花费巨资研制 S360 新型计算机，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垄断了高端主机市场。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给你讲到这儿，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 IBM 沃森王朝的发展史。第一，老沃森铸造了 IBM 的企业文化。老沃森执掌 IBM 42年，把 IBM 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公司发展成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老沃森铸造了极度重视营销和高薪酬高福利的企业文化，这为 IBM 后来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小沃森在公司经营上和父亲出现了一些重大分歧。在管理上，小沃森反对父亲搞个人崇拜和家长式管理，推行现代管理制度。在财务上，小沃森通过扩大贷款和发行新股，为 IBM 的加速发展融到了充足经费。在战略上，小沃森力主将 IBM 带入了计算机时代。第三，小沃森带领 IBM 从一个后来者一跃变成了计算机行业的霸主。这其中有关键两步，第一步是通过拿到美国军方 SATE 系统的订单，在业内率先建立起高度自动化的计算机工厂。第二步是花费巨资研制 S360 新型计算机，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垄断了高端主机市场。我们再回到开头说的基因决定定律，对 IBM 来说，老沃森铸造的企业文化和小沃森主推的 S360 是 IBM 成长为计算机巨头的核心动力，也是几十年之后1990年代 IBM 遭遇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企业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基因决定论呢？ IBM 确实做了一次成功的转型。经典管理著作《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就是讲述 IBM 在1990年代的那次危机以及最终成功转型的故事。那本书在每天新闻书里面也有，推荐你把这两本书对照来听，会更有收获。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